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不要按外貌待人。那我们接下去要来看第二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哈。我们就先来念第一节就可以哈。雅各在这边说哈，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是我们这一个单元当中我们主要要分享的信息啊的重点。俗语说哈，人不可貌相，海水岂可用斗量，这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是不可否认哈，大部分的人还是无可避免的会以貌来取人。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一个人的容貌、穿着，甚至说话的声音，他的用语词汇、表达的技巧、脸上的表情，都会影响我们对这个人的印象、观感。虽然第一印象许多时候有可能会产生误导，对这个人的了解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可是很少有人是完全不受影响的。难怪我们会非常在意我们的打扮，我们外在的举止是否光鲜亮丽，是否给人第一个好的印象。这些虽然是正确的哈，但是请注意，表象跟实质如果完全一致，那是最好。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两者有的时候是有差距的。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说，请问上帝会看外貌吗？熟悉圣经的人大概很快就会想起哈，当上帝差遣撒母耳去高利大卫做以色列君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撒母耳他只知道要高耶西的一个儿子来做王，可是他还不晓得是谁哈。圣经记载说，当他看见耶西的几个孩子里面的老大叫做以利亚的时候，哇，这个人长得又高大又英俊，就以为是他。当撒母耳还不知道如何做决定的时候，上帝的话临到他身上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是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告诉我们的。然而许多人的人生经验呢，告诉我们说，因为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所以很难不看外表啊。甚至呢，我们常常是用外表来推测一个人内在的光景。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感谢主，因为只有公义的神，他鉴察人的心肠肺腑，诗篇第7篇第9节告诉我们的。其实以貌待人之所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乃是在于说它是一种偏心的行动，是一种这个歧视哈。讲得严重一点的话，它所涉及的不仅是人际的互动，它也可以用在法庭的判决上。例如在利未记第19章15节，神提醒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请注意，在这边其实是一个很全面的教导。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要特别去看重那些弱势团体，替他们争权利，争他们的利益哈。从某个角度来讲不错哈，但是真正的公平是，不管他的身份地位如何，我们应该先看的是到底事实是什么，到底按公义审判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这个。所以偏袒富人当然错误，那么偏袒穷人难道就有道理吗？那从真正公平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任何一方都不偏袒才对啊。圣经里面上帝如此的教导他的百姓要如此行，主要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就是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不偏待人的。其实有关不偏待人的教导，雅各在这卷书信当中有相当深刻的描绘啊。像我们已经读过的第一章第10节到第11节，雅各就已经先提到，他说我们在世的日子，升高或是降卑，其实都是暂时的，富贵荣华转眼消逝啊。它像什么呢？雅各用了这个比喻来描述，他说啊，好像草必枯干， 花壁凋谢一样，而这一切的美容哈，外在美好的容貌形象很快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我们看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是如此说的，他说，卑微的弟兄应当以高升为荣，富足的也不该以降卑为辱，因为他如同草上的花必要过去，太阳一出，热风一吹，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他的美容就消失了。富足的人也必在他的奔波经营中这样衰弱。这似乎是给打了一个基础哈，因为我们如果是按外貌待人的话，等于是把那变幻无常的东西当成了一个绝对的标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思考的方式，也是人很容易无形之中所陷入的一种陷阱困境。第一章这边已经先打下了基础，然后接续下去的就是雅各在第二章的教导。除了第二章继续说明之外呢，雅各还在第四章第五章又针对这个主题做了进一步的教导，我们后面还有机会再说到。那么现在我们就进一步来看看第二章的内容。而雅各书的第二章其实就可以分成两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呢，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第二段落呢是第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哈。当雅各在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点出问题的时候，他所讲的就是我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他一下子就点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信耶稣跟人际互动当中的偏见、歧视、按外貌待人，其实是二者不相容的，二者是不能够并存的。我们刚前面稍微讲过了哈，我们说按外貌待人就是偏待人，可是神是不偏待人的，上帝从来不会按着人的身高、肤色、社会地位、财富的多寡来决定要如何对待这个人。我们看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如何，他在世上只有三年半公开的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服侍，可是在短短的三年半当中他接触的人非常的多。我们看看耶稣如何待人，如果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那么主耶稣的言行举止当然就让我们可以看见是神心意的一个显明。耶稣对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还有对那个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甚至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对这三种不同的人，其实耶稣的态度都是一样，尊重他们，而且对他们是很有礼貌的互动。对于那个管会堂的雅鲁，或是在众人当中偷偷的要去摸他衣裳穗子，认为说只要摸到耶稣衣裳的穗子就可以得医治的那个患血漏的妇人，虽然后来他这个偷偷摸摸的行动被发现，那么耶稣其实对他们的态度都是一样。那么对那个贫无立锥之地的瞎子巴底买，或是对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主耶稣不会因为他们社会的地位还有外在穿着的差异对他们有什么差别待遇。所以雅各在这边教导这样子真理的时候呢，接下去雅各就举了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二节那边哈，雅各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所以雅各在这边举了有三个人或是三种人哈。第一种人呢是有钱人，他出现在这个会堂，或是说出现在基督徒敬拜的地方，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啊，那么光鲜亮丽哈，金光闪闪了哈。那所以说人要靠衣装嘛，所以这个人不仅是懂得如何打扮自己的行头啊，而且不折不扣就是有钱人。 用今天的话来讲哈，就是从头到脚哈都是名牌哈，而且全身的打扮不是用几千块来就可以打发的，而是可能是几十万，甚至可能是更高哈。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雅各说是穷人哈，穿着肮脏的衣服哈，就是穿着非常的破旧的衣服，不仅是邋遢，而且很可能是很久都没有换衣服了哈，所以不仅不体面，甚至可能还这个身上发出浓浓的怪味哈，让人看到就退避三舍。会堂是犹太人敬拜的地点，特别是当这个圣殿被毁之后呢，被掳归回之后，开始发展出来的一个敬拜的地点，不仅是犹太人敬拜的地方，也是基督徒敬拜的地方。因为早期的基督徒呢，在血统上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所以当这两个人一前一后哈进到会堂里面，我们看到有第三类的人哈来面对他们。这第三类的人呢，就是会堂里面的招待，当然主要就是指的基督徒了。在这边其实不单只是指的好像是担任扮演招待角色的人，而是在这边讲到可能在当时教会里面已经相当普遍的一种反应。这两种人受到的待遇完全不一样啊！教会里的人对富人说，请坐在好位置上，对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很显然这是明显的差别待遇。听说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啊，有一个富人，他就做了一个实验，他去找一个他自己很陌生的教会，他从来没去过，但是呢这个教会呢却是都是中上阶层的人啊，非常体面的。那么第一周他就穿了一件不太合身的旧衣服，穿着破旧的鞋子啊，过时的帽子啊，特别他的发型还弄得特别的怪异啊，反正就是全身打扮让人看了就是觉得怪啊，让人觉得不想去靠近去接近他哈。那么来到教会，他想要观察哈，这个到底教会里面的人会怎么样来对待他。果然不出他所料哈，有人就看他一眼，就这样，但是呢不太想这个跟他有什么互动，大多数的人呢似乎把他当作不存在哈。那么结束的时候，牧师当然都会跟来参加礼拜的人握手哈。那牧师跟他握手呢，也是一种敷衍式的跟他握个手。跟他握手的时候，其实眼睛看的是后面一个打扮入时哈体面的妇人。这是他第一周的这个境遇哈。那么第二周呢，他就改装了，做了一头时髦的头发啊，穿上非常昂贵的洋装哈，甚至还刻意的披上皮草啊，带着珠宝、钻戒，擦着香水哈。那当然是珠光宝气了哈，但是当然他也显示出这个刻意表现出来的这个高贵的气质哈。那么牧师看到他哈，在最后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呢，当然是表现出非常非常热切的欢迎哈，跟他握手，说哎，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吧啊，盼望下一次再看到你，您贵姓呢？这个妇人其实因为他本来就是有目的而来嘛，他就说，我不是第一次来，我上周来过。牧师说，不会吧啊，你如果来我应该会注意哈。那这个妇人就说，我上次就是故意穿得很邋遢哈，那么你跟我握手的时候只是跟我敷衍一下哈，所以我下周不会再来了。当然这个故事哈听起来是让人有点难过哈，但是这件事情事实上也可以提醒我们哈，是不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也会用一种差别待遇的方式来对待那些外表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人哈。而且雅各既然在第二章这边放在他的教导当中，而且是非常强烈的把它提出来，很可能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也不是单单一个地方哈偶尔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雅各所责备的不是特定的对象，而是教会当中恐怕是一个常见的错误现象，应该是被更正的。而且这个问题有可能并不是单单发生在访客的身上，因为以貌待人以至于给予差别待遇，这是 在教会当中有可能在肢体之间，在弟兄姐妹之间也会产生的一个结果。会不会在教会当中，我们日常的运作许多事物的这个处理的原则，无形之中变成是这样子的状况呢？也就是说，是用世俗的价值观来决定一个肢体的价值。有钱的、有学问的、社会地位高的、甚至恩赐才干过人的，这样的人看起来比较有价值。那么至于客观条件差的、对教会不能有什么贡献的人，这些人就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这样的思想其实不是从神来的。而且呢，在肢体的团契、同心的敬拜跟侍奉都会产生拦阻。所以到了第四节，雅各就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当你们以貌待人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在心中给人做了一种阶级的区分，这就陷入一种论断的罪。自己以为可以很正确的判断一个人真实的品质，就是用外貌来断定。而且呢，镜子就给予人一种奖赏或是惩罚哈。雅各说，你们心里所隐藏的不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可怕的念头吗？因为一个人穿得比另外一个人体面，谈吐比另外一个人高雅，举止比另外一个人更有礼貌，就代表这个人一定是好人吗？或是比较好的人吗？单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很可能会犯下大错。各位，当然请不要误会啊，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根本不要看外表哈，外表可能一点重要性都没有，绝对不是如此。那甚至呢，有人带出一个很极端的结论，认为说我们自己也不需要太注意我们的外表哈，因为真正关键还是在于内在的品质啦。我想我们应该不至于得到这样子这样的一个结论哈。雅各在这边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神的确是这样做的。我们看见十二个使徒当中，岂不都是穷人吗？连雅各书的作者雅各自己本身也是出身微寒。如果看旧约里面的士师记，神所拣选成为他仆人的士师，原来几乎个个都是无名小卒，也都是出身贫穷。不过一个人有可能在物质方面是贫穷的，但是在信心信德方面却是富足的。因为信心富足的人会时刻的支取上帝的应许，上帝丰富的恩典跟能力，不仅自己可以经历上帝的大能，别人也会因为他而信心坚固。所以一个人可能在物质上是贫穷，但是他却不折不扣是上帝国度的继承人，而且是与基督同作后嗣的。在旷野当中已经生活40年的摩西是一个穷人，从血统来看他是奴隶之子，因为杀了埃及人而成为亡命之徒。此刻他的工作是牧羊，志气呢几乎是消磨殆尽。上帝向他显现之后，他使他的信心就成为富足。雅各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上帝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让他们可以承受那些神应许给爱他之人的国。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经历这样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要向你承认，的确在不少的时候我们也会陷入这个以外貌待人这样的错误当中。谢谢主，接着雅各的信息让我们看见，这不是只是一个软弱缺陷而已，而是跟我们所信靠的福音是不相容的，甚至严重一点来说，这是得罪你的事情。但愿我们因为真正的认识那不偏待人的神，主啊，我们就有那个真正的公平跟公义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与人互动的时候，或甚至在教会当中，在社会里面，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不是用人的外貌来断定他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用你的眼光来看人，以至于我们就知道如何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